山东雷丁汽车创始人李国恩近日透过视频入举报信，指控该省潍坊市昌乐县现任县委书记黄骁逼迫雷丁虚报去年三至十二月的工业以及是销售产值，以达到他个人的政治业绩。
我公司从三月份到十二月份十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王晓让我们虚报到67.28亿元。
李国恩1月14号透过视频表示，他的公司从3月份到12月份10个月实际营业额为20.5亿元人民币，黄骁令到他是虚报到67.28亿元人民币，多虚报了近50亿元人民币。他是请求上级有关部门对黄骁进行调查处理，还昌乐一个正常的营商环境。他说因为虚报营业额是属犯法行为，雷丁去年前两个月并未有配合，但是在黄骁逼迫之下他不得不屈从，而且黄骁持续地报复对雷丁断货，导致了企业破产倒闭。李国恩的举报信仲指出，雷丁今年原意是获得外部资金32亿元人民币的融资，但是昌乐县政府一直不愿意为雷丁提供抵押物的续贷支持，极大影响了投资机构的信心，迫使到融资的资金未有按照约定如期到位，亦都导致了雷丁现时是处于停工停产的困境。针对举报，潍坊市人民政府随即是发布消息表示，山东省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昌乐县调查核实，不过调查五日来仲未发布任何调查的结果。美国之音致电雷丁汽车招商亦是服务等热线，但是线路都是表示受话方是无权接听，似乎已经遭到停话。美国之音亦都另外向李国恩个人的微博账号留言，但是未有获得回复。一位位于河南因为议题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王姓经销商对美国之音表示，雷丁的财务困境恐怕要持续一年多，因为他的商铺在2021年底给予雷丁打过60多万元人民币的车款，但是雷丁一直是未有发车，亦都未有退款。双方后来虽然签了还款的协议，但是雷丁至今是一无钱，亦都未有履行。他说几个经销商都是告到过是昌乐县政府、潍坊市政府以及是潍坊信访办的申诉过，但是官方亦都不理。他还说雷丁的新能源车不理是前期的低速车还是近期的高速车都是卖得不错，亦都因为经销商对雷丁有信心，才会几十万上百万咁是给予雷丁打款。
我做雷丁很多年了嘛，以前他确实是一个在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他的车确实是卖得很好。
王姓的经销商表示，他做雷丁是很多年，以前他确实是一个在营销方面、产品推广方面，他的车确实是卖得是很好，全国400-500家的经销商，但是他就是突然一间是缺货，一段货从2022年开始就是未有发过车。他说经销商将持续讨债，不能够是认赔，因为这个都是他们的血汗钱。雷丁传出配合地方官员提报虚报营收数据以灌水地方经济的成长。对此，芝加哥大学助理教授路易斯·马丁内斯是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是感到不意外，因为中国造假的数据不只是这一桩。
It certainly doesn't come entirely as a surprise. We do know that the credibility.
马丁内斯表示完全不意外，我们知道中国诸多方面的数据可信度都是有问题，包括经济成长率以及其他的，譬如是污染等官方的数据。最近是睇人疑窦的仲有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
This is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tudied by academics, which is the fact that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traditionally one of the...
马丁内斯表示学术界已经研究并且论证过的事实是经济成长率经常是被作为是考核省市完成地方官员政绩的决策标准之一。所以这些地方官员有很强的诱因来作因的是提升经济活动或者是到过头来虚报经济表现。他说基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地方政府握有是合法执照或者是招标发包等实权，所以只要官员一施压，企业或者是个人通讯很难不屈服。 马丁内斯去年底曾经发布一份报告，说从卫星图像显示的各个夜间灯光的光明度和它的经济活动是具有联动的正关联，亦就是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国家夜间照明灯是越亮，因为各国会建设更多的基础建设，包括路灯亦是灯火通明的住宅大楼等等。基于此，他对比了全世界184个国家截至2013年前近20年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以及是夜间亮度的卫星图资之后，发现相较于民主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威权国家，恐怕都是严重夸大了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值，而且是虚报的幅度达到近 35%。 他说他们发现景气低迷的时候，官员造假的经济数据以追求执政绩效的比率会更高。马丁内斯表示，他研究得到的另外一个结论就是，当经济表现相对不好的时候，官员虚报的经济数据的动机就越强，也就是说当真实的经济年增长率达到 10-15% 的时候，表现强劲的时候，数据灌水的动机就转弱，当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时候，这样的虚报动机就是很强。虽然雷丁案是还有待调查才能够真相大白，但是马丁内斯说，如果李国恩的指控属实，将有助于进一步揭开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如何灌水的内情。他说学术界虽然知识中国的统计数据经常是有兜不拢的地方，但是他是对中国官方到底是如何灌水虚报的套路不甚了解。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是说，就他的了解，中国官方一向所谓的统计数据马杀鸡的手法，亦即是基于不希望经济成长率过度波动的前提底下，地方政府通常会将偏高或者偏低的经济数据稍微调解一下，以呈现较为平稳的成长率，所以高报或者是低报的经济数据其实都可能会发生，以免国内生产总值的涨幅是忽高忽低。就雷丁案而言，他说除了 GDP 灌水，地方官员逼住是雷丁虚报营业额美化账目的另外一个动机，可能就是为了取得资金振兴地方经济，亦都有利于地方官员的升迁。
那么希望得到银行资金，如果表现得很差，你拿这种财报你要跟银行怎么去借钱，所以可能是希望美化账面，让你能够获得借贷资金，获得借贷可能会让地方产业啊就不至于那么波动。中国向来是把地方经济的
刘曼俊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希望得到银行的资金，如果表现得是很差，你拿这种的财报你要跟银行怎样去借钱呢？所以可能就是希望美化个账面，令到你雷丁能够获得借贷资金，或者是借贷的可能会令到地方产业的业绩就是不至于那么波动。中国向来都是将地方经济的表现好与坏和地方首长的升迁是绑在一起。雷丁案的背后透露出各企业的警为私企，雷丁提供抵押物担保，而且雷丁2019年收购四川野马汽车的时候，亦都是由昌乐院提供13亿元人民币的担保，令到外界不解他的官商关系的纠葛。微博的一位大 V 博主明德先生就发文质疑，2019年昌乐院财政收入是 25.5 亿元人民币，他是全院财政收入的一半拿出来为一家私营企业提供担保，如果企业破产，是不是昌乐院所有的纳税人的钱就要拿出来为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埋单？这位大 V 博主还批评说，这个不是市场经济。不过中华经济研究的刘孟俊表示，美国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官员的职责接近是企业高管或者是行政总裁 CEO， 为追求地方经济成长，表现往往比企业更积极，不理是招商引资还是企业的资金管道，都是他们的重点工作。刘孟俊仲表示，中国在2030年的碳达峰、2060年的碳中和的两大目标之下，积极发展新能源车产业，因为这个产业属于绿色消费，又符合中国内循环的需求，而且具有供应链很长的优势，可以造福塑胶等石化产业、金属等钢铁产业，以及是电池等化学品业，因此将会是未来各省市地方的投资重点。 山东号称是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兵家必争之地，因为根据山东商报的报道，山东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企业在2021年高达 2.2 万家，全国排行第二，仅次于广东的 2.6 万家。刘孟俊说，雷丁的营运竞争力似乎是颇强，又位于山东这个供应链完整的制造基地，后世应该是颇为看好。不过问题恐怕是出在他的转型失败，收购了四川野马这个毒苹果之后，可能无力处置概括承受来的不良资产，包括负债或者是劳动力等等，导致了出现营运困境以及资金断裂。成立在2008年的雷丁曾经是老骆头的低速电动车市场的龙头，曾经在2016至2018年连续三年是蝉联低速电动车的销量冠军，2018年的销售额是曾经一举是突破12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种售价只是在几万人民币，利润亦都薄的微型电动代步车因为工艺、品质以及安全的疑虑，2018年成为了监管单位清理整顿的对象，导致了销量是瞬间大跌。市场人士表示，亦都是在这个监管收紧的前提底下，雷丁从低速车开始转型高速新能源车的市场，并且是透过收购取得生产的资质。只不过雷丁低估了它的造车成本以及销售渠道等方面的劣势，而且雷丁最新上市的高速车款虽然价廉好入手，销量却是很差，最终导致资金爆雷以及经营困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